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为星期天袭击首都摩加迪沙一家旅店负责，袭击导致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旅店主人、一位军方指挥官、两位议会成员。有关当局表示，激进分子在撒哈菲旅店入口处引爆汽车炸弹，随后枪手冲进旅店。这里是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喜欢光顾的地方。警方的努尔少校对路透社表示，警方在旅店后墙搭了一座梯子，救出了许多政府官员。努尔说，警方也得到躲藏在旅店内的旅馆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是里面有人受伤，也有政府官员。他说，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目前对那里的战斗情况有相互矛盾的报道。一些报道说，反叛分子在继续跟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和索马里安全部队交火，另一些报道则说战斗已经结束。土耳其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议会成员，选举有可能决定土耳其执政党是否能够重新赢得多年来的议会多数。土耳其东部的当地时间早上7点，成千上万个投票站开放，土耳其西部的投票站晚开放一个小时。星期天的投票是5个月来的第二次，在埃尔多安总统的正义和发展党13年来第一次出人意料的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之后，埃尔多安宣布了选举。执政党丧失议会多数议席之后，达武特奥卢总理没能跟议会3个反对党当中的任何一个组成执政联盟。在选民重新选举之际，土耳其经济疲软，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再度爆发暴力冲突。被取缔的该党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从安卡拉获得自治。此外，土耳其还发生一系列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其中包括本月早些时候库尔德工人党举行集会，有人进行了2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130人死亡。俄罗斯星期天为死于空难事故的人举行全国哀悼。一架飞机星期六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机上21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机上几乎所有乘客都是从埃及度假地沙姆沙伊赫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死者当中还包括3名乌克兰公民。紧急救援人员目前为已经至少找到129具遗体以及2个飞机的黑匣子记录了飞行所有过程，其中包括飞机驾驶员之间的对话交谈。专家们希望黑匣子能够为他们提供导致飞机坠毁的重要线索。以色列官员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一处哨卡附近被以色列卫兵开枪打死。此前，该男子据报试图用刀刺杀保安警卫。以色列消息来源说，这一事件发生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杰宁北部的贾拉马军事检查哨所附近。以色列军队报告说，他们的人员没有伤亡。星期五，一名巴勒斯坦婴儿成了以巴当前暴力风潮当中又一名已知受害者。巴勒斯坦当局说，8个月大的特瓦巴赫在伯利恒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中因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催泪弹窒息身亡。阿富汗东部的南格哈尔省的一名地方官员表示，那里的百姓正在起义对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星期六来自那个地区的报道称，这样的行动尚未开始。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去看看如何求职写简历。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聊聊三振出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要去参加一次销售人员的头脑风暴，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美容觉。
不错嘛 Kat, 周围有进步哦。
谢谢。其实我发现学语言最好的就是多听多练，比如学英语吧，就应该多听听我们的美语训练班。
哎呀，怎么节目一开始你就做成广告了
啊？你怎么不配合我呀？ Come on. All right, time for the real class. Let's go to our first episode.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ch 22. Catch is spelled C-A-T-C-H. Catch 22.
Catch 22就是 catch 这个词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 22, 意思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局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
The college graduates find themselves in a typical catch 22 situation, where employers won't hire them because they lack experience. But without that first job, they can't get experience.
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是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雇主都不愿意雇缺乏工作经验的新人，可是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经验就无从谈起。在城市发展中，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Retailers are hesitant to invest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n't sufficient consumers, but many people also don't want to move to areas where retailers are not easily accessible. That's the catch-22 of urban development.
零售商不愿意去消费者少的地方投资，大家又不愿意搬到买东西不方便的地方去，这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两难困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ch 22, Catch 22, Catch
22。哎，我真有同感。Fresh college graduates often face a common Catch 22。公司都要有经验的人，可是没有第一份工作，经验又从哪里来呢？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get part-time jobs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Working part-time helps pay for tuition, and you can get some real-world experience.
可惜啊，我当时上大学光学习了，没出去好好积攒经验。所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I got stuck in the same catch-22 situation.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But it turned out fine in the end.你看，你现在不是有幸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吗？
好吧，著名节目主持人。不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刚才说的 close to home 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从一个采访现场回来，我们的嘉宾介绍了他有关中东地区冲突的一本新书。拍摄完成后，我注意到摄像师的情绪好像特别低落，我这才想起他是退伍军人，在战场上失去过很多战友，一定是刚才嘉宾谈到战场上的伤亡勾起了他很多痛苦的回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lose to home. Close is spelled C-L-O-S-E and home, H-O-M-E. Close to home.
Close to home 这个短语跟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触及痛处。上面的例子里，新书作者谈到中东冲突的惨状，触及了摄影师心里深层的记忆。
For him, they were close to home.
对摄像师来说，这段采访触及了他的痛处。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法律记者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叫做 MADD 的组织，咱们来去听听是怎么回事。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这段话是说，反对醉驾母亲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防止醉酒驾车，并帮助遭遇不幸的受害者。一位母亲1980年创建了这个组织，她女儿就是被一名多次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类悲剧有着切身的感受。
MAD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所以缩写是 MADD。 对于这位母亲来说，
The issue of drunk driving is close to home since her own daughter was killed by a drunk driver.
她对醉酒驾车的害处深有感触，因为她女儿就是被一名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正是由于这个协会的努力，美国对酒驾的容忍度变小了，惩罚也更为严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有时候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谈论的某个话题，都会触及你的痛处。下面例子里的这名父亲在跟儿子谈话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这段话是说呢，我正纳闷我儿子在笑什么。原来他是在看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讲的是很多严重肥胖的人比赛减肥。我告诉儿子说，他触及了我的痛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胖。我清楚地记得原来怎样受到别人的嘲笑。
这确实挺难受的，不过这位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面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短语前面加上动词 hit， H-I-T， hit。To hit close to home 也是一样的意思。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ose to home， 意思是触及痛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Oh my gosh,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again. 我原来就是个小胖墩儿，所以一上生物课讲到脂肪那一段，我就紧张，怕同学笑我。
Oh, you poor thing.
可现在你不已经苗条了？
嗯哼哼，可是想到以前的胖墩儿经历，还是觉得 close to home 触及痛处。不过话说，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每天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还可以减肥耶。
That's actually true.也许这就是大家说的美容觉的功效吧。
嗯，没错。在下面的 How to say it 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容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美容觉。
Hey, Lulu,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s it going?
很好很好，就是工作太忙。 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Speaking of which,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karaoke tonight. You've got to come with us.
我想去，但我明天得见一个大客户。我们又是公关公司，得保持好形象。所以我今天得早点回家，睡个美容觉。
Beauty sleep? You don't need beauty sleep, Lulu. You are always beautiful.
哈，原来美容觉就是 beauty sleep, 真好记。说真的，前一段时间为了搞定这个大客户，我整天加班，睡也睡不好，所以我得回家补补觉。对了，这个补觉用美语要怎么说呀？
Let me see. You can say you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Here we use the capital letter Z. It refers to the sound you make when you're asleep. You know?
哈哈哈，太形象了。Catch up on some Z's 就是补觉的意思。那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toss and turn.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and turn. T-U-R-N. Toss and turn.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我最近因为要给这个客户写商业计划，老是睡不好。I've been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Oh, poor girl.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need to go home and get some shut-eye. We will hang out some other time.
Wait, get some shut-eye? 这难道是休息眼睛的意思吗?
It's close. Actually, to get some shut-eye also means to catch up on some sleep. 也就是睡一觉的意思。
Okay, I will go home now and get a 10-hour sleep.
Sounds good.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美容觉叫做 beauty sleep. 第二，补觉可以说 catch up on some Z's, 或者是 get some shut eye. 第三，辗转反侧叫做 toss and turn.
让我也来造个句。I went to 3 parties this week, so I really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this weekend.
什么？你这个礼拜去了三个 party， 怎么没叫上我？
你不是下周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吗？ I thought you would be home preparing.
Yeah, actually I was. Gosh, finding a new job can be really stressful.
对啊，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原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在第一步写简历上就卡壳了。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我们就要来学学如何变成文字杀手，让你的简历别出心裁。
Ooh, we need this. 我们赶快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初级课程。Toby 刚刚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Hi, Toby, how are you doing? You don't look very well.
Hey, Denise, I'm just sad because I can't find a job.
Yeah, it's hard to find a job right now. You need to have a really great resume.
That's the problem. I don't have a resume yet.
Really? That's okay. I'll help you make one.
Oh, 原来Toby 目前最大的障碍啊，是没有一份出色的 resume. R-E-S-U-M-E. Resume, 简历。
Yes, Winnie. Without a resume, he can't find a job. That's why he said he's upset.
不过啊 ,Denise 真够朋友的，立刻主动提出愿意帮助 Toby 给他支支招，写出一份好简历。
First,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you have.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Did you have any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Well, I worked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one day per week.
Great! You can say you have lots of sales experience.
So, Winnie, how does Toby describe his work experience?
他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不过他以前曾经在学校书店有个 part-time job, 打过零工，一个礼拜上一天班。
Exactly. Students have to study a lot, so usually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full-time jobs.
不过啊 ,Denise 好像是个写简历的老手呢。他特别懂得写简历的秘诀。
And what's that?
一个字,吹。写简历的时候啊,最忌讳谦虚了。 虽然 Toby 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可 Denise 却让他在简历里写自己有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有丰富的销售经验。
So, Toby,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you did at the bookstore?
There wasn't much work for me to do, so I just played on the internet all day.
Oh, so you have strong computer skills. What else did you do?
I also talked with my coworkers a lot.
Great!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Toby did at his job?
他说啊，书店那份工作其实很悠闲，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呢，他就成天上网。
Right, but I'm not sure he should put that on his resume.
这个啊，您就别担心啦。没听 Denise 说吗？在网上瞎逛啊，代表 good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哎，你看这牛吹的。
I agree. What else did Toby do at his job?
他还老跟同事聊天。不过啊，这到了 Denise 嘴里，这也成了优点呢，叫做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我看啊，等这份简历写出来，连 Toby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这么出色呢。
All right, now tell me about you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 majored in English.
Well, did you learn anything about business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When I graduated, I sold some of my books to a friend.
Perfect. You have done some sales and have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Wow, I never realized I had so much work experience.
Toby 在大学的专业是英文，这么说，他应该没有学过什么商业管理的知识吧
？That's true, but did he learn about business in another way?
我可不觉得。不过啊，这 Denise 真是很会扯哎。他听说 Toby 在毕业的时候把几本旧书卖给了朋友，就说他有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有销售和客户服务经验。
Well, do you think this resume will help Toby get some interviews?
简历啊写得这么唬人，得到面试的机会八成没问题。不过啊，等用人单位发现 Toby 只是在简历上吹牛的时候，大概就离炒他鱿鱼不远了。
这个简历可真有点唬人。Denise 听说 Toby 曾经在书店打零工，就写上了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丰富的销售经验。玩电脑变成了 strong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而跟同事聊天竟然是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这牛吹的连边儿都没了。
That is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really do need to know how to sell yourself. With a resume like this, I bet Toby can at least make it out to a real interview.
Yeah, that's true. 找工作是第一步。要是真的进入商业界，诚信很重要，不过啊，销售技巧也特别重要。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面，销售人员继续进行他们的 brainstorm 头脑风暴，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 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 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
销售人员建议进行一次 mega sale 清仓大甩卖，以此 raise brand awareness增加品牌的知名度。此外，还要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重视社交网站的力量。这样一来啊，销售准能上去。
These are all really great tips, especially the one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That's true. 好了，现在咱们是不是该换个话题，轻松一下啦？一起来听今天的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could you give me those baseball tickets? What's the problem, Yangchen?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good.
I just didn't bring them.
You don't have the tickets.
Hey, but we can show our ID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you've forgotten to bring tickets to the game.
Second time.
Third time.You know, Yangchen, you aren't allowed to be in charge of bringing the tickets anymore.
Oh, Patrick,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m going to cry.
Enough. That's three strikes, Yangchen. You're out.
你说什么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我不懂。
Look, Yangchen, how many baseball games do I need to take you to?
A lot.
Apparently so. Well, look, in baseball, a strike is when the batter misses the ball.Okay, so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 to him, and he either swings and misses, or he just watches the ball pass. So the umpire, 裁判, U-M-P-I-R-E, yells, strike! Or, actually, to be more exciting, sometimes he'll say, strike!
天哪,我怎么没听过那个 umpire, U-M-P-I-R-E, 喊 strike?
Well, Yangchen, it's because you're always at the snack bar.During the game.
Well, 这个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和我有什么关系?
Okay, well, I'll tell you. In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the general saying,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o express when someone has not corrected a problem after three failed chances.
其实我知道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是棒球里的三振出局。如果一个人同样的错误犯三次,
three strikes,You're out!
你知道吗? See, Kat, aren't you grateful you have such a nice co-host? No matter how many strikes, I would never tell you you're out.
啊?什么 strike 啊? 那没问题,我和同学们一起进步。
All right.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为星期天袭击首都摩加迪沙一家旅店负责，袭击导致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旅店主人、一位军方指挥官、两名议会成员。有关当局表示，激进分子在萨哈菲旅店入口处引爆汽车炸弹，随后枪手冲进旅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喜欢光顾这个地方。警方的努尔少校对路透社表示，警方在旅店后墙搭了一架梯子，救出了许多政府官员。努尔说，警方也得到躲藏在旅馆内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是里面有人受伤，也有政府官员。他说，死亡人数可能增加。目前对那里的战斗情况有相互矛盾的报道。一些报道说，反叛分子在继续跟非洲联盟维和部队和索马里安全部队交火，另一些报道则说战斗已经结束。在最近几个月里，索马里青年党爆破了摩加迪沙另一所旅馆，攻下了非盟维和部队三处基地，在索马里总统院落内引爆了一枚炸弹。青年党一直到2010年一直控制了索马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后来被非盟和索马里政府军赶走。激进分子发动袭击，经常以政府官员和非盟部队为目标。土耳其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议会成员，选举有可能决定土耳其执政党是否能重新赢得多年来的议会多数。土耳其东部当地时间早上7点，成千上万个投票站开放，土耳其西部的投票站晚开放1个小时。星期天的投票是5个月来的第二次，在埃尔多安总统的正义和发展党13年来第一次出人意料地失去议会多数席位之后，埃尔多安宣布了选举。执政党丧失了议会多数席位之后，达武特奥卢总理没能跟议会3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个组成执政联盟。在选民重新选举之际，土耳其经济疲弱，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再度爆发冲突。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从安卡拉获得自治。此外，土耳其还发生一系列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其中包括本月早些时候库尔德工人党举行集会，有人进行了2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了130人死亡。俄罗斯星期天为死于空难事故的人举行全国哀悼。一架飞机星期六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机上217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机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从埃及度假地沙姆沙伊赫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死者当中还包括3名乌克兰公民。紧急救援人员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找到129具遗体以及2个飞机的黑匣子。黑匣子记录了飞行的所有过程，其中包括飞机驾驶员之间的对话交谈。专家们希望黑匣子能够为他们提供导致飞机坠毁的重要线索。伊斯兰国组织埃及分支声称对击落这架客机负责，但是航空和军事专家表示这不可能。他们表示这架飞机坠毁前是在9100米的高空解体，并表示伊斯兰国组织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导弹。法国航空公司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这2家欧洲大航空公司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他们将停止在那一地区的飞行。以色列官员说，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一处边界哨卡被以色列卫兵开枪打死。此前，该男子据报试图用刀子刺杀保安警卫。以色列消息来源说，这一事件发生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杰宁北部的贾拉玛军事检查哨所附近。以色列军队报告说，他们一方没有人员伤亡。星期五，一名巴勒斯坦婴儿成了以巴当前暴力风暴中又一名已知的受害人。巴勒斯坦当局说，8个月大的这名儿童在伯利恒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中，因以色列士兵发射的催泪弹窒息身亡。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美国军舰今天也就是27号星期二驶入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的朱比礁12海里范围，被视为是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中国外交部说美国这一举动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而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当天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发生任何事件。那么中国人造岛礁在南中国海的崛起是否注定引发这一争议水域的海啸呢？时事大家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周斌呢通过电话在香港参加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周先生，那么美国的这次的这个举动呢您怎么看？是不是说呢他在对这一带的这个水域所做的这个宣示的一种升级呢？周先生。
啊，应该是的，因为美国一直都没有进入中国宣称的这个所谓12海里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范围，显示出美国政府呢在各方的压力下，尤其是对自己盟国的承诺的这个情况下呢，要做出一个比如试探中国底线或者是试探中国现在的态度的这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呢已经进行了，而且中国方面的反应呢相对过去很多这个比较言辞的一些反应呢相对温和。这个温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中国方面呢只进行了跟踪监视和警告。另外呢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和王毅呢也是说这个美国要对自己的行动三思，没有讲出像这个以前要这个提出的抗议这样子的，说你要对后果要负责任啊，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话语。因此呢这件事呢对中国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南海方面的这个作为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而且中国方面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想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正面冲突。
嗯，好，谢谢周斌。那么何青莲女士，我想问你，就是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举动？那么是不是像刚才周斌先生讲到一样，美国呢是出于各方的这个压力呢，必须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中国呢，在这方面的反应呢，就是说不是太实质，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军舰呢进行了这个跟踪监视。那您怎么看中国的反应？
是这样，我觉得最多就是算达成了危险平衡。这个结局呢，其实在前几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范占龙向外面宣布中国绝对不会擦枪走走火，哪怕是涉及领土问题，实际上结局呢就是已定，说明中国不会采取的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应对。但是呢这个危险平衡达成以后，离这个南海冲突的解决应该说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中国的战略呢是韬光养晦适时出击，那么现在还算是韬光养晦吧，然后等到了他觉得时机合适的时候然后再出击。从战术上来看呢，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有著名的16字方针，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应用这16字方针呢是应该是得心应手，所以应该说只是危险平衡的开端吧。
嗯，好，谢谢青莲。另外呢这个周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同不同意青莲女士所提出来的这个危险平衡的这个结论？另外呢就是说美国在这么做之后呢，他在这个海域到此一游呢，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种这个定海的作用？周斌。
啊，那其实呢这个我不太同意威胁这个威胁平衡啊，因为现在其实是不是太平衡的。首先看这个南海的局势，南海的这个绝大多数那个岛礁呢都是越南和菲律宾占有，中国其实占有的岛礁只是一部分。当然最近的这个填海的这个举动呢确实使这个南海的紧张局势呢有所升级。 但是呢，这个基本上的这个便宜呢，还是菲律宾和越南现在先占着，而且美国在后面做后台和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持力量，而且美国现在也跳到前台来了。之后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平衡就是这个基本上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菲律宾、越南为主的这些国家占着先手，中国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被动防御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呢，就是美国如果是它的海军，比如说这次是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以后它的航空母舰啊，它的大型的舰队啊，要在这些方面这个进行巡逻呀，或者是演习啊等等的话，中国还是没有太多办法。因此，我觉得这个主动权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南海现在占有这些岛礁和以及美国的盟友这方面。
嗯哼，好，谢谢周斌。青莲，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在这个形势之下呢，中国的这个民族情绪是不是会受到刺激？
中国的民族
是
中国的民族情绪，
我再接着讲一补充一句哈，这个中国的民族情绪当然受到刺激，这个看中国的网民很多反应是非常愤怒的，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的相对比较温和的反应吧，这个中国网民很多网民也不是太满意。
嗯，好，谢谢青莲，对不起。
这个民族主义呢，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呢手里的一张牌，也就是一个放在瓶子里面的魔鬼，必要的时候就放出来，然后呢觉得不需要了就收回去，只不过呢越到近几年，这个魔鬼呢收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如，有时候呢可能会酿成一些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越来越少的利用了。周斌先生刚才谈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斌先生呢已经把中国这个造岛当成一种天经地义合法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按照国际海洋公约法这个来说呢，中国并没有造岛的权利，但是正好是国际海洋公约法呢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有国家在这个什么无主岛屿那里造岛，所以呢它规定的只是那些露出海面的岛屿，根本就没规定那些暗礁应该怎么样，结果就被中国钻了一个空子。所以呢要么就是将来呢还要对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重新进行修订，要么呢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在这个无主暗礁上面造岛要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周斌先生刚才谈的东西呢几乎就完全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上来谈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立场。
好，那么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在周斌先等一会儿周斌先等一会儿，就是那个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您刚才说到这个南中国海这一地区的这个危险平衡呢，就是在未来呢，就是说这个平衡如果被打破，那么它是要么就是能够平衡下来，要么就是往危险的方向走，那么有哪些因素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青莲，
第一是美国国内政治，比如下一届总统的态度，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实力，第三个就是国际局势，这三方面呢是支撑这个南海这个危险平衡的三个支点，只要有一个支点发生一点变化呢，这个危险平衡呢就会打破，然后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嗯，好，谢谢青莲。周斌请补充。
我其实并没有讲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海潮这个暗礁上面这个建岛是合理合法的这个意思，我就是讲这个事情的出现的紧张局面呢，这一次的紧张局面呢是因为造岛这个问题造成的，但是我并不同意说是这个现在是一个这个威胁平衡或者危险平衡的一个阶段，因为基本上的这个主动权呢还是在这个菲律宾越南手上，这个因为他们占着主要的一些岛礁，而且我们看这个越南在这个南中国海有个石油钻井台开采石油，大概有1000多口石油井在那地方，而且石油的收入占越南的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他们占的先手，中国方面对南海的控制呢其实是比较弱的，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没有讲中国造岛是合理合法，我只是讲中国造岛是引起这一波冲突的一个契机。
好的，那么美舰进入南沙挑战中国人造岛礁主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我们聚焦陆客香港被殴死亡的背后，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上个星期二，也就是20号，香港警方向媒体证实，一天前被殴打的大陆男性游客已经死亡，引发两地的轩然大波。据称呢，不幸死亡的大陆游客参加3天2夜的零团费港澳购物团，19号在香港红磡以珠宝店铺因为团员购物发生争执而参与劝阻，被打昏之后死亡。有分析称呢，悲剧事件折射出零团费购物团的乱象。与此同时呢，人们也在问一个问题，这就是路人与港人的关系到底怎么了。那么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香港的周斌先生，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香港的这个司法部门对此事的处理是怎么样的？
这个司法部门的处理的话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了，因为现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呢，外界评论就比较少了。但是这个香港这个司法部门的这件事情和类似的事情呢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发生这个打死人的事件的话呢，这个香港整个社会都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而且也这个非常愤怒。那么司法部门他履行他的司法责任，同时他也受到舆论的压力，就是这件事情呢要尽快处理。但是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显示出来呢，这件事情不一定是香港人做的，就是说有所谓的引资团友，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根据这个报道出来的消息呢，是就另外一个团的，也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团的领队呢，当时也是在同一间商店购物，参与了这个事情。就参与了殴打这个游客的事情，因此呢，这件事情在香港的媒体中报道呢，基本上是大陆人对大陆人的暴行。
好，谢谢周斌。何青莲女士，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那么记得呢，这个你也讲过，其实呢，这个港人和陆人之间的关系呢，不知道是曾几何时变得这个状况呢是每况愈下。那么这个事情呢，究竟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现实？青莲。
应该说呢，表面上看是这个香港人呢和这个大陆人的冲突，实际上呢，我觉得它的背后呢是香港和这个北京的政治冲突呢长期作用下的结果。至于这个天马国际旅行社吧，这一次在这个香港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经过现在初步的消息呢，这个实际上是参与者呢既有这个香港的一些直排导游，同时又有内地的一些股份和内地的人士，所以但是对香港的法治呢，我个人觉得只要是非政治案件呢，大陆如果不做干预，还是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判决啊，这一点我还是有信心。
好，谢谢青莲。周斌，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个像大陆的这个港澳游呢，为什么会如此的热门？
这港澳游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香港和澳门离中国大陆最近，而且澳门游它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是以博彩业为主的一个城市，那么很多中国人去澳门呢并不是去游览风景啊等等，而主要是去这个博彩业里头进行消费。那么到香港来，这个香港原来是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相当西化的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自由港，因此香港的这个香港的货物啊、香港的服务啊等等，在很多方面要优于大陆。因此，当时 就是早年间最早出境旅游的人呢，基本上是第一波是到香港。那么后来这个香港又开放了自由行，又对深圳的这个居民进行就是多次往返的免签证等等这些事情的话呢，就使得来香港游的人比较多了。那到香港来最吸引的一点呢，当然是香港作为购物天堂这个称号。那么很多人到时候香港来买这个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尤其是高档消费品的话，比中国大陆要便宜很多，而且有个信心的保障。这是过去来的人对这个香港的高档的消费品的一种消费行为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是现在呢，这个中港矛盾越来越重，尤其是在香港的这个政治改革，就是流产之后，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失落心理是比较强的。我同意刚才青年讲的，就说香港和大陆的基本矛盾是价值体系的矛盾，是社会制度的矛盾。香港人他不愿意有一个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制度，因此在各个方面都进行抵触和反抗。
好，谢谢周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继续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不要做。大陆同胞需要香港同胞，香港同胞呢也要依靠大陆同胞啊。作为一个大陆的游客，当然要注意个人的素质了啊，大家都要提高自己的自身修养。但是呢，香港同胞是不是可以有着自己的那种殖民主义留下来的优越感呢？香港有健全的法治，有着比较文明的社会，但是也不应该有这种优越感，要意识到自己连蔬菜水果饮用水都需要大陆来供应，要认识到自己也是大陆人也是中国人啊，不要有那种你又不是欧罗巴人种嘛，是不是？所以说呀，我认为还是这个双方的矛盾，政治矛盾是其次，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地域之间的一种歧视，全中国都有这种情况，就一个小小的省份，像咱们宁夏也是一样嘛。南方人、北方人说南方来的是山狼，咱们这北方人娶了南方的老婆，说娶了一个山狼做老婆，这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的歧视，全中国都有。谢谢宇宙，再见。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要从三方面谈这个问题。首先，这个事件首先说明这个大陆的旅游管理是有问题，大陆的旅游部门的不作为。因为今天那个中国媒体说，就是说对那些贪便宜的，就是这个零团费的游客也要实行惩罚。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根本不合理的行为。就是说，如果吸毒，如果不贩毒，恐怕没有人吸毒。他为什么不在他自己方面找问题？首先是大陆旅游管理部门的问题。第二，我谈刚才那高先生谈到香港，我也想个问题，就是前不久啊，就是足球在香港进行足球比赛，香港的观众就是虚中国国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如果你认为中国统治香港不好，你可以离开香港嘛，可以到英国去。如果我觉得香港人要这么干，那可能会造成我们大陆对香港人的仇恨，这个我想对香港也是绝没有好处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香港回归对我们大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请问各位嘉宾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国人从本土到夏威夷到关岛，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去，只要有美国的护照是不是就可以去？如果我们到香港是很麻烦的，到澳门还要办些手续，这个为什么大陆人不能自由流动于香港和澳门？就是说我们给香港打电话还按国际电话要00852，我觉得这叫什么回归？这种回归有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吗？这是我说第三方面。同时呢，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同意我再用一分钟时间对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巡航的那个问题，能不能允许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如果同意，我就说两句；不同意就算。
可以，可以。
好的。刚才就是说那两位嘉宾和你讨论这个巡航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政府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但怎么办呢？要给美国教训。我们中国的海军有没有能力到越南，或者是刚才那个钟先生讲了，越南、菲律宾占了很多的南沙群岛的这个岛礁，而且他们是最早的，就是说天海造人造岛的这个始作俑者，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他们没有任何谴责？那既然美国政府不管，而且甚至他们是美国的把手，我们中国的海军能不能到那里去？我们也可以去哈。如果越南、菲律宾敢阻挡，就炮击打沉他。就是说，中国有要这么的话，打狗看主人，我们就打一打美国的代理人，看看美国会怎么样。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青莲女士，请您做一个回答。
我想 先回答这个南海海域吧。
嗯，
中国呢确实和周围的邻国至少有八个国家都有领土争端，和这个越南吧，我其实很赞成中国政府堂堂正正的向越南提出回收这个白龙尾岛，那个岛屿面积非常大，那是在毛泽东时代呢，越南胡志明找这个中国借去的，既没有写借约，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文本，只是一个电话，然后毛泽东大手一挥就借了，然后一借呢就是老虎借猪，有去无返，那个比现在南沙造岛的岛屿大得多，有据说是有好多公里，我不大记得了，但是比这个是大几倍。我觉得呢还是让中国去办这件事比较合适，可能我们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香港问题呢，两位先生啊不要这么样气愤，我对香港跟大陆的关系实在是太了解了，我相信高先生也了解，我自己呢是80年代末到香港的，其实香港人对大陆那个时候是非常友好善意，不管大陆是发生自然灾害还是政治事件，几乎都是倾囊相助。我就记得那个什么1998年大洪水，全国的捐款捐物还不及香港一半多。然后呢，香港捐去的那些新毛毯，还有很多东西都被那些灾区的乡干部贪污了啊，这些在这个媒体上都有报道。那么就是然后呢这个89、60事件，我们也看到香港人民呢对大陆的热情支持无偿帮助。就算是我那时候经常也去香港，我真的觉得香港人民挺善意。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97回归以后到2003年自由行这一段时间呢慢慢的酝酿情绪，然后到2003年以后就成了一个转折点。本来这个2003年开放香港自由行呢，从政府角度来说是想帮香港，因为当时的2001年，香港就是中国加入 WTO 以后，香港呢作为一个贸易中转基地，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同时呢，作为这个金融离岸业务吧，当时呢因为这种洗钱业务没有大发展，所以呢就受到冲击，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香港经济下滑，中央政府为了帮助香港就提出开放这个香港自由行。但是香港自由行一开放，我们也知道大陆游客的那个文明行为，所谓文明我要打个引号吧，确实是有时候让人呢看不惯，比如随地吐痰，还有就是讲话大声，挑肥拣瘦，还容易一些不能触摸的商品要随意去触摸，这些过程呢可能都是让那个香港人受不了。还有香港人的2003年以后吧，香港是经济下滑，大陆呢是经济上升，所以这种经济地位的强弱意识从大陆人呢那些表现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我经常看到大陆人跟香港人发生争执的时候，说我们在大陆是很有地位的，一说就是某地的干部啊，或者富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比较容易刺激双方呢发生摩擦。我个人觉得呢，就是那么这种摩擦呢，最后就表现为一个大陆呢希望香港内地化，而香港呢慢慢演化成去中国化，去中国化最后就表的发。就变成了一个呢就是不愿意和大陆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不是香港大多数人民的想法，而是其中少数人的想法，但是这种表现就刚才那位先生讲对那个国旗发出嘘声吧，这就是表现之一。我觉得呢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双方克制。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开头就说不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团结的事不要做，但是接下来他谈的全都是不团结的话，不利于团结的那些说法都被他复述了一遍。
好，谢谢青莲。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陆客在香港被殴致死背后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 和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与。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继续关注中共18届五中全会的戏码，以及中国网络近来为什么盛行摩葛文化。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